很快马上这个中国的农历年哈，就2月19号是下一个礼拜的礼拜四。今年是很特别哈，因为是立春是在上个礼拜三，因为闰月的关系啊，所以实际上今天我听说已经可以算是羊年了哈。那新年新希望，也是一个新的机会，是一个我们自我反省、自我改变的一个机会。啊，我以前来到美国，刚开始听到美国人讲这个新年这个 resolution 哈，新年新希望的时候，都觉得有点怪怪的，不太愿意跟他们这种每一年要重新做人的一个感觉哈。但是我最近对这个新年的这个感觉有点改变了哈，因为我听到一个很好的榜样，这位牧师呢，他说他常常在一个阶段的开始想一想，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我为这件事情吃过不少的亏，我有没有一件事情是明明知道我应该改，然后我想要改，但是一直没有办法改得掉的事呢？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在这样子有一个检讨的，我们一个新的阶段的一个开始，是一个很好让我们自己来提醒我们自己的一个机会。那所以我在想到这个时候，就想到说今年这个阳历年也好，农历年也好，对我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我在这个教会专心侍奉刚刚好2年多一点点啊。人在一个新的环境，一定有一个新的责任，也有新的经验，这个其实一个很好，一个更深一层来认识自我的一个机会。因为在这个新的环境、新的责任和新的经验，弟兄姐妹，不管是一个新年也好，或者是一个新工作也好，或者是你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也好，这个新的环境、责任和经验，可以把我们的内在品德，或者是我们平常自己不太容易看到的自己，深藏在我们自我里边的，尤其是短处，能够明显出来了。我刚才讲啊，这个不是在讲大家，这个是在讲我自己，这个就是在我言语上面的缺失。这2年啊，在我在讲道、还有教导、带领和沟通上，有很多的机会，也有责任。这个机会和责任都比从前多了不少，这是我心里已经预备得到的。但是啊，有一件事情是我从来没想到的，就是我偶尔的失言，就是我有的时候讲了一句没有经过大脑的话，或者是我讲话没有讲清楚，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我想弟兄姐妹，不只是我啊，可能你也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负了一些责任，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影响到身旁边的人，所以这个言语上的缺失可能我们都有。雅各书3章4节这样子讲哈，说船只虽然大，又被大风吹逼，只要用小小的舵，就可以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边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舌头就像人生的舵一样哈。讲到了舵啊，我就今天拿一个东西给大家做一个例子哈。这个是我今年在这个新年的时候做的一架小飞机哈，一架小的滑翔机，花了很多的时间做和调整。我们1月1号的时候，全家就到 Vasona Park 啊，我就去把这个飞机射到天上哦，飞得非常好啊。然后这个飞了很久哈，然后它转了几个弯哈，就快转到树上面去了，这个是最怕的哈，因为掉到树上这个东西就不见了哈。 那这个飞机哈，它为什么可以转弯？它转弯完完全全在这个这么小的舵的上面，这个就是舵哈。这个飞机有各种不同的零件哈，只有这个舵是飞机上最小的一个零件，可是它却掌管飞机要往哪边飞最重要的一个零件，就跟我们人的舌头一样。有一句话哈是这样子哈 ，What tongue says, the life goes with it。啊，这个英文的话，我这样子来翻译哈，说我们的舌头怎么的说，我们的人生也可能照样着随着这个舌头说的走了一辈子。有时候我们讲的一句话可能是不经心的话，可是你都不知道，可能别人就跟着我们舌头这句话就走了一辈子，或者我们自己的人生就是跟着我们那个舌头的那一句话就走了一个辈子，这一个辈子啊。我听到一个例子，一个父亲在这个这个 parent teacher meeting 的时候啊，在他的老师和他的妈妈的面前讲他儿子的这句话，他说这个一点用都没有的家伙永远赶不上他的姐姐。这个人呢，这个儿子到他60多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临终的时候，他还没有原谅，没有办法原谅他的父亲和他的姐姐。这一句话所产生的那个爆炸力影响到他一辈子。我们来看一看以弗所书上对我们讲到的这个我们的言语要怎么样啊？所以今天我们请大家来打开我们今天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的第4章29节到5章4节，大家打开啊。4章29节到5章4节，我们一起来念，攻读神的话语。29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圣灵神的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除掉，并且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献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啊，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也向我们的心说话，因为人的话语有限，人的话语说不清楚，主啊，但是当你的灵与我们讲话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里的眼睛就打开，我们就可以接受，我们就可以把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我们注意到这8节的经文，我们很容易看的都是命令式，所以这些都是神的命令。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中间有个一哈，好，这个出现了好几次啊，一句不可出口，好，一切的恶毒啊，饶恕了你们一样，像慈爱的儿女一样，一切的污秽，全部都是一重复了好几次。然后呢，也有很多是很强调的句子哈，连提都不可，总要说感谢的话。这些弟兄姐妹，你读出来感觉不知道是怎么样啊？但是我在读到这些话语，尤其是圣经里面这样强调同一件事情，用各种不同的话来强调它，这个哈，对我来讲，这都是斩钉截铁的命令。 这个让我们没有任何的讨价还价的余地，没有一点点的妥协的余地。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弟兄姐妹，圣经对我们话语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所以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有不少跟我差不多啊，在言语的方面我们不但是犯了罪，而且是经常犯了这个罪，而且不仅是跌倒过，而且因为言语上的缺失，跌倒是常常的跌倒的不轻。所以我们就反过来讲，难道神给我们一颗不可能遵守的命令吧？我想是不应该的啊。那么我们就要再来问，那言语上面可以得胜的秘诀到底在哪里呢？我想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不叫圣灵担忧，圣灵就是我们得胜的秘诀。在这个冬令会分享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对姚孝吉牧师所讲的圣灵很有兴趣，似乎有一些人觉得我们平常好像不太讲圣灵，所以让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些圣灵。但是我们今天要把范围缩小一点，要看以弗所书在这个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这个主题的当中，尤其是在这个言语上不犯罪有什么有关圣灵的教导。在这几节的中间，我就综合到五点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圣灵的印记；第二个，圣灵的能力；第三个，圣灵的祭；第四个，圣灵的担忧；第五个，圣灵的保守。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圣灵的印记。四章三十节说，我们在身份上是受了圣灵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一点是非常不一样的啊？因为你如果在街上去找一些这个 self help 的书哈，自我成长或者自我帮助的书，讲到言语沟通的这些呢，大多数的书，大多数的言论都谈到这个焦点都是放在方法和技巧上，你要怎么样的做，你要怎么样的训练你自己。可是圣经上不是哈，因为这些书忽略了我们在言语上面有这么多人有挣扎，原来是有一个更深层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罪。圣灵，我们有圣灵的印记，圣灵让我们知道罪已经完全改变我们自己原来所要讲的话，我们对别人所有心无心的言语常常带来我们双方的伤害、困惑和混乱。所以圣灵让我们首先明白啊，我们在言语上面的表现离神的要求和距离有多么的遥远。然后圣灵不仅是定我们的罪，圣灵更让我们知道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带出生命的改变。圣经在创世纪人犯罪之前，大家有没有想想看啊，人的沟通，这个人的世界是简单又美好的，在沟通上面没有挣扎，没有言语的战争，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够反映出神的荣耀。那个时候没有争执，没有谎言，没有憎恨的话，没有不耐烦的口气，没有恼怒的反击，没有咒诅，没有定罪，没有骄傲的话，没有欺骗，没有操纵的言语。那个时候说的只有是真实的话、慈爱的话和有爱心的话。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一个神话或者是遥遥达不到的目标，因为圣灵给我们的印记，在一章七节以弗所书说，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马上就接着说，一章十一节，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十九节更说，他向我们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在这边讲说，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要等得赎的日子到来。我们有盼望，我们等待那得赎的日子。这是第一个圣灵的印记。第二个，圣灵的能力。所以五章一节讲，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神给我们做儿女的确据，这个确据让我们有效法神的能力。那效法神到底是效法什么呢？四章三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所以弟兄姐妹，言语上不犯罪的秘诀就是在饶恕，就是在饶恕，饶恕自己也能够饶恕别人。在凭爱心行事，凭爱心行事，行事，这个是五章二节。行事在原文就是走路，走路，走路不是走了一步就停下来，走路是常常一直在走的意思。凭爱心行事，就是说我们在人生这一辈子的这个路程上面，都要凭爱心，都要饶恕。饶恕和凭爱心不是做了一次，不是耶稣在我们在接受主耶稣做救主那一次饶恕就算了。主耶稣神每天的饶恕我们，我们也是凭着爱心每天不断的饶恕别人。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这是一个蒙神饶恕人心里边应该存着 一直所存的态度，一直所要表现出来的行为。这个是圣灵给我们的能力。第三个，在言语上面是属于圣灵的祭，灵祭。在这边讲到说是五章二节讲到说是馨香的供物和祭物。我们最近查这个出埃及记、利未记，都讲到讨神喜悦的祭是一个馨香的祭。这个就是我们在言语上要行的灵祭。怜悯的心和凭爱心这两个地方都讲到心，所以神喜悦的祭是我们的心，在我们的行为之外是我们的心。犯罪也是同样的道理，言语上的罪不是因为舌头，而是因为我们的心。就好像一个井水，当我们把一个桶子把这个井的水拿出来之后，发现是一个又臭又脏的水，那不是那个桶子的问题，那个是井的问题。所以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五章说的最清楚哈，他说人的口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是污秽人。难道不知道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面又落在茅厕吗？唯独那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的，这个才能够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和放毒。所以人的问题不是在言语上，而是在那个言语背后的心的里边。人到底出了什么错？不是我们的措辞不好，或者是我们的音量不高，而是我们不能够认同神对错，这个对和错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反抗。耶稣也说啊，没有好树结坏果子的，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的，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得出来。人不是从经济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装这个装着摘葡萄树。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存的恶就发出恶来。 因为心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弟兄姐妹，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口，一定要从我们的心改变开始。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灵迹，这个从我们心上要改变的过程是怎么样？第一个，我们的心要从哪里到哪里呢？要从心里面的恶毒，这个一切的恶毒，四章三十一节，就是包括了心里面的苦毒、苦恼恨、愤怒、嚷闹和毁谤，这个就是我们心里面原来所累积的东西。然后我们心里要凭着耶稣在我们心里所赐的圣灵的大能来改变，改变成什么？就可以改变成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这个是爱上的改变，心态上的改变以后，我们言语上面才能够改变。所以这些淫乱、一切污秽、贪婪，我们可以连提都不提；这些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我们可以完全不说，我们可以只说感谢的话。这个就是我们口上的祭，这个就是我们唇所结的果子，这个是圣灵的祭，是圣灵在我们言语上的帮助。第四个是圣灵上的担忧，圣灵上的担忧，这边讲说不叫神担忧。为什么？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成长的环境，我们有不同的性格，这些性格可能是我们天生的，也可能是我们在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经验，或是用各种的方法阻碍，随着圣灵的带领，就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上的工作的重点所在。神赐给我们他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做提醒的工作。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个人化的，这个是非常亲密的。一位体贴圣灵的人，在言语上面有过失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个不平安的感觉，这个就是我们体会到圣灵对我们的担忧。我有两个女儿啊，我的老大个性比较外向，他考上驾照以后的第一个礼拜，就常常开着车子去找他同学不见了。我的老二呢，正好相反啊，他也是这个十八岁的第一个生日就考上了驾照，他考上了驾照以后就把那个驾照还给妈妈了啊，说妈妈，这个开车 too stressful， 太有压力了，我不开了啊。所以他一直到今年大四，已经是最后一个学期了啊，他终于要把车子开到学校去了啊。那非常特别的啊，他这次过了年以后，他开车到学校，这个妈妈就不知不觉的站在车子后面指挥交通，让车上对面这个来的车哈不要挡他的路啊。然后呢，我也是完全没有想到，我就非常自然的，我就开了门在门口送他。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圣灵也是这么细密的在我们每一个身上做不同的工作，所以我们要体贴圣灵的声音。拜托，我老二两个多钟头以后就打电话来说，妈妈，我已经平安到了啊！体贴妈妈的担忧，我们也要体贴圣灵的担忧。第五个是圣灵的保守，圣灵的保守，这边讲了半天，讲了什么啊？我们看一看啊，这些你们，我们都是复数。我上次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了，在以弗所书讲到你们和我们的时候，这个 setting， 这个环境都是在教会里边的环境。所以 言语上的缺失在教会的里面所造成伤害是特别的大，我们要特别留意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言语。三章十节以弗所书这样讲哈，为了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世界上怎么可以知道神百般的智慧啊，弟兄姐妹，就是在我们的合一的上面。所以四章三节讲说要竭力保守圣灵合而为一的心，言语上圣灵在教会的环境里面提醒我们的言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保守圣灵所示合而为一的心。有一个家庭啊，一个儿子哈，才蛮小的哈，爸爸妈妈就来了教会。拜会这不是我们教会的人哈，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哈。这教会上完了教会之后，他们开车中午到外面去吃饭哈。这个爸爸就开始讲了哈，说今天真是不爽啊，走到这个。教会门口的时候就远远看到某某某，看到我就避开了，我就知道他就是看我不惯，他看我不惯我才看他不惯的。然后来到了这个聚会的地方呢，这个招待又给我带到那个最旁边的位置，正好那个暖气口就对着我，暖气开太大了，让我很不舒服。这个长老或牧师讲到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要我想睡也睡不着。出了门口之后呢，又说这个车子又让我们停着这么远，下雨又让我走了这么多的路，就一路骂到这个餐厅。然后菜和饭端来了以后，爸爸就开口祷告，哎呀，就祷告一个非常美丽的祷告啊。结果他的儿子就问他了，他说爸爸，你的祷告神有没有听啊？爸爸说哎，当然有啊。爸爸还蛮得意的啊。那他儿子又问他，那你在车上讲那些话神有没有听啊？爸爸不太好意思哦，他说可能也听到了吧。那儿子就问说，那神到底要听你什么时候讲的话呢？他爸爸真的是不晓得要讲什么了哈。我想哈，这个可能说是不是神要听什么，而是你到底是什么话来代表你的心呢？雅各书三章九节到十一节讲这样子哈，说我们用口舌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口舌咒诅那些照着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同一个口里边出来。我的弟兄们，这不是应当的。全源从一个眼里能够发出甜和苦两样的水吗？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边祷告敬拜赞美神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的口要求圣灵来保守我们。所以圣灵在我们的言语上到底有怎么样的工作呢？我再给大家复习一下，有圣灵的印记，有圣灵的能力，有圣灵的记，有圣灵的担忧，也有圣灵的保守。讲了这么多，我们可以来看看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面。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这样子讲着，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们得救信主是靠圣灵，我们每一天做人处事也要靠圣灵。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说，我们要靠圣灵得生，我们就要靠圣灵说话。怎么样靠圣灵说话？我又有四个建议给大家。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圣灵是一个真理的灵。以弗所书一章七节讲说，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这个灵是可以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所以这个灵要提醒我们，我们讲的话都是符合真理的，我们讲的话都是讲真话。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我们在说别人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可能要有这个责任，要多花一点的时间，多花一点的力气来想一想，来查一查，我们讲的到底是不是实话，还是我们自己的印象，还是我们自己内心的苦读里面讲出来的话。 Spiritual Spirit of Truth。 第二个呢，我们的灵应该是一个节制的灵， Spirit of Refrain， 节制的灵。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自己先想一想，这个话要非讲不可吗？是不是一定有这个必要呢？是不是这么重要呢？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坐在那边不讲话比我们要讲话好一点呢？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讲的话，我觉得对我很有启发哈。他说 I've always regretted what I said, but seldom regret things that I did not say. 我后悔的常常是我讲的话，但是我很少后悔我没有讲话。节制的灵，弟兄姐妹，我们的话要有节制。第三个是爱心的灵， Spirit of Love。 在这边箴言，箴言有非常多讲到话，讲到很好的有关话的，我就念给大家一两个。回答温柔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箴言十五章一到二节。我们不是不说话，我们要 refrain， 我们要少说，我们要小心的说，但是不是不说话。在这边哈，说随时说，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好话是可以说的，造就人的话是可以说的。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到十五节这样子讲哈，说一句话说的得宜，就如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忠信的使者叫猜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同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空挎赠送礼物的，好像无雨的风云。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好话可以说，好话要从心里边说出来，那个心就是爱人的心， Spirit of Love。 第四个灵是一个盼望的灵，盼望的灵， Spirit of Hope。 好，在这边讲到说不要叫神的灵担忧的后面，就是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个告诉我们，我们有个盼望，我们要等待。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不让圣灵担忧呢？弟兄姐妹，一个很好的操练就是我们给一些时间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边做工，不要马上讲，不要心里有什么话就马上讲，让圣灵先给我们说话。 圣灵这个圣经上从来没有一个经文应许说哈，我们如果做得不好，或者我们马上要做得不好的话，马上圣灵或者是人就来责备我们，定罪我们。圣灵常常给我们有一个认罪和悔改的机会，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体贴圣灵，我们有没有让不要叫圣灵担忧，我们有没有给一点时间让我们的心来听圣灵跟我们说的话。圣经教导我们，我们的改变是一个过程，我们的改变不是一个180度突然的转弯，我们要像圣灵一样的有耐心。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好不好，也有点耐心，我们有盼望，耐心不会减低神更新的工作，相对的，耐心让我们听到神，听到圣灵对我们的担忧，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在我们的身上显出那个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有一个旅行传道的牧师，他歌唱得好，道也讲得好，他旅行布道，他自己开车到各个不同的城市去布道。有一次啊，他去了一个礼拜，在一个城市布道，从小的这个聚会人越来越多，到后来甚至在一个学校的体育馆里边坐得满满的人，上百的人信主，他非常非常的感恩，非常非常的高兴，他就开了车子到另外一个城市，要赶另外一场聚会，那个聚会刚完，夜也深了，他有点疲倦了，所以他车子就开快一点，想快到一点，所以就超了速了，过了一下，他就发现后面有一个灯在闪，是警察的灯，一下子他的心就凉了半截，他就停下来，然后那个警车也停了，就走到他的旁边，他把窗子摇下来，把他的那个驾驶执照拿过来，说执照就在这边，你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开罚单就开罚单吧。结果那个警察看到了以后就说这个请你走出来，请你出来，手放在这个车顶上。这个牧师就更生气了，他说我就是不放，你要开罚单就开罚单了，就是言语就不太好了，结果后来想想还是不对，所以他起来就放在那边。所以他就想到在几个小时之前他在台上这么多人来听他的话，今天被一个人站在那边像囚犯一样的在那边，他心里边就很难过，就像神抱怨，神啊，你怎么不纪念我给你摆上的呢？结果这个警察呢说一句跟他说了一个非常不平常的话，by the way, 我被警察登山了，从来没有听过警察讲这句话，不过这是一个真的故事，这警察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他说我这两天朋友邀请去听了一连串的布道会，他说我突然觉得原谅人呢是非常喜乐的事情，他说你知道吗，我这两天在我的生命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翻转。他说我知道你没有喝酒，我也知道夜深人静了，所以我今天就不开你的罚单，但是你以后不能够再开快车了。哎呀，这个牧师听了以后他心里变非常非常的激动啊。我不晓得那个，我这个故事听到这边我在想说，哎呀，他一定在神面前悔改认错，然后关了门就乖乖的开车走了。不是，弟兄姐妹，不是哈。结果他就跟这个驾驶这个警察讲了，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说我不知道啊。
他说我就是那位牧师，我就是那位带领你信主的牧师。啊，他说对不起，我让你失望，可是你可不可以原谅我？我听到这个故事，听到这边以后非常的感动，因为他做了一个我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在言语上面，弟兄姐妹，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的人得益处。巴不得弟兄姐妹，这个变成我们今年的一个自我要求，一个自我警惕的一个目标，好不好？我们把这句话背起来，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叫人造就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灵担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是这么样的清楚，让我们没有办法逃避。主啊，让我们没有办法不定自己的罪。主啊，你也给我们一个希望。主啊，你让我们靠圣灵可以行事。主啊，你让我们靠圣灵里边有盼望。主啊，求你让我们做一个说话不叫圣灵担忧的人。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命，阿门。